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第三季的第六集，我是子瑜。
嗨，大家好，我是琪琪。
嗨，大家好，我是文涛。
好，今天我们出动了三个人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获得那个艺术中心的老大 Lori， 对，是我们就是获得一个他发给我们的任务，然后就是主题，就是要我们去讨论一个主题，叫做类型电影。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要用一个没有主持的方式，然后一起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类型电影，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类型电影这样。
没错、
那文涛，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说到我们开始自己理解类型电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很早以前，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自由放映室的老大 Lori， 他有交给我们一份片单。那这份片单是由专门帮我们上类型电影的课的东阳老师拟的片单。然后这部片单里面就是我们要从中选三部电影来做更深入的讨论跟探讨，然后这个选三部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方式去选的。然后我们就选完三部之后就各自回去开始看，然后经过很多个夜晚的不断讨论就是看能不能从中找出一些就是跟类型相关的主题可以去做更深入的探讨。然后我们最后选出了三部电影，从中选出的是《分手的决心》、《谜一样的双眼》还有《告白》这三部电影。那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也有其他很多就是蛮有名的电影，像是《龙纹身的女孩》啊，然后还有
《布局》，
对，《布局》，
还有《少年延安》啦。
那就是我们在经过讨论完之后，我们最后上了几堂东阳老师的课程，然后我们才慢慢的就是从一个听到类型电影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到现在我们坐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讨论的看法
对，我们真的是经历了非常 多对。然后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就是什么是类型电影，然后为什么要讨论类型电影，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类型电影，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耶。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东阳老师他就要我们去想象什么是类型电影，所以我们就透过那个老师给我们的片单啦、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看过的三部电影，然后去揣测老师他心目中的那个类型电影到底是指的是什么，然后又有哪些电影会被涵盖在内。
我真的觉得东阳老师真的蛮厉害的，就是我这边也就是跟各位听众推荐东阳老师的 FB， 就是东阳一直推，大家可以去看，这里面有蛮多就是短评，对，里面有很多那种短评啊跟 Podcast 的分享，都蛮有内容的，我觉得超赞。
然后总之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就是在经过几个夜晚的讨论，还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类型电影，然后我们找不到那个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猜想会不会类型电影它不是一个类型的电影，就像是它不是浪漫电影，不是喜剧电影，然后也不是什么恐怖电影啊，这种类型就它不是一个类型的电影。但我就想说如果类型电影不是我们想象这个定义，那它到底会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在上了东阳老师的课的时候就有慢慢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好像就觉得类型它是在讲一种就是它有典型的叙事，像是如果悬疑电影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典型的悬疑类型电影的叙事，这样就是它很强调那个典型的东西。
我觉得那种所谓很典型的东西，其实也就是那种我们在大部分同个类型里的电影里面会一直看到常见或是重复出现的元素。然后我记得就是东阳老师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一句话，他就说类型电影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类型之中有一个模糊性，然后这个模糊性呢刚好可以让导演或者是制作团队从中去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我们就借着老师这句话就开始思考，所以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我们的老大 Lori 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要让我们去想想看，就是 类型电影就是跟电影或者说跟所谓电影人有什么样子的关联，然后所以我们就试着要用我们看过的这三部片子去讨论一下，所以类型的模糊性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下面会用就是悬疑啊或是推理类型的电影去举例，就因为这也是东阳老师的专长这样子。
嗯，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片单里面就是我们选出来的三部包含《分手的决心》这部电影。嗯，那我就先来讲讲这部就是《分手的决心》。它是一部在2022年由朴正煜导演执导的一部韩国电影，然后故事是讲述于一位正在调查就是登山案意外的刑警，然后他在调查过程中跟死者的妻子因为会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跟调查嘛，所以他就这之间就有发生一些故事。
他爱上他了
对，
就
他有点晕船了。 那就是这部电影除了这个我刚才有讲的这个登山的意外之外啊，他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案件，那就留给各位听众自己去观赏。那就是这两件案件的话，其实他的死者就是这两件案件都有发生就是有人死亡，那他死者的妻子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的调查警官也是刚有提到那位警官就是男主角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就是有环绕在就是这位有已经有老婆的警官跟死者妻子之间的互动。那这之中的剧情包括怀疑还有暧昧还有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就是在调查过程中慢慢发生的。那这些互动让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在调查案件或者是在理清凶手而已，它之间还有很多像情感纠纷啊，还有一些伦理道德的探讨，甚至是它还有延伸到一些生与死的讨论。那这部电影的名称就是《分手决心》，大家可能也有就是察觉到它这个，因为提到分手我们通常是说到男女主角就是分手嘛，但他们甚至不是就是男女朋友，
也不是恋人，
对，也不是恋人，所以他这个分手的决心就是有已经有道出一些男女主角的心境还有处境。那整部电影我觉得他充满了一些想守护感情但却不断搞砸的情感的感觉。那我觉得导演对于这个情感描述也蛮细腻而且写实的，在观影的时候可以就是蛮融入电影之中的。
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其实他应该要是一个悬疑或是推理的片子嘛，因为你看他有
私人要去办案
对，就是好像就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警方要去一步步的就是
调查，
对，
他开头就会是有一个人死掉，
对对对对对。可是其实就像从刚刚文涛的介绍里面可以听得出来，有很多关于男女主角之间就是对于可能他们之间的情感啊或者是就是在爱情上面的纠葛之类，还蛮有趣的，跟一般可以想象得到的悬疑推理类型的片子好像不太一样。
嗯，就觉得就是其实这部片它其实有拍出那个男主角他犹豫在行人还有情人的刑警还有情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他的犹豫跟就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谴责之类的，就是觉得就是在在理性的办案外，就是导演还有要讲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真的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办案类型的电影。
嗯嗯，对。然后我想到我们上课之前看过的另一部片子就是《告白》，然后稍微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告白》这部电影。《告白》是2010年上映的一部日本片子，导演是中岛哲也，然后是改编自凑佳苗的同名小说《告白》。然后这部电影主要的剧情啊，其实是关于一个国中的女老师，然后她的女儿因为受害，所以她就跟他们她就开始在班上，然后试图要找出凶手是谁，然后观众就会跟着老师还有所有不同角色，他们一步一步去试着去找出这整件事情的全貌到底是长怎么样。然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看完这部片子讨论的时候都觉得很恐怖，然后冲击力蛮大的。
嗯，因为他在画面的那种颜色是很
强烈，然后很有很多很对比性的颜色。
嗯，还而且特别是文涛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对于这部片的简单的心得？
对，就是我 看完就觉得很压抑，就是我心情不好了三天，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就是表现得太强烈，然后就是会甚至强烈到会影响到观众的心情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里面蛮多神经病在大乱斗的感觉，
会精神污染。
对
对，我觉得其实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叙电影整个叙事的方法很特别，它很不像就是一般我们讲到悬疑或推理片，只是那种一步一步一步，好像随着警探办案，然后可以看见真相。其实有点像是整部片子根本没有所谓的好人或坏人，就是导演透过让每一个角色去讲一段独白，然后讲着讲又突然断掉的这种方式，让观众跟着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去体会他们的心情，然后所以也会觉得就是因为在体会的过程中就会深刻的感觉到，哇，他们就是一群疯子。对，然后而且在这种状态上面，其实一步一步往上堆叠之后，整个故事的结局说实话也并不是真的分出了所谓的正义或者是非正义的那一方，就是有点像是大家每一个角色透过各自的告白，但是终究是导演把这整个故事交给观众去判断，所以我们认为怎么样的善良是善良，怎么样的邪恶是邪恶。
这个告白它就是透过，就真的是刚刚子瑜说的，就是它层层叠叠的，而不是很单向的一条线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它其实也没有要办案，
对
对，就我觉得这部片它其实真的没有要办案，它反而是透过那种层层叠叠的大家自己的描述，然后去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就是它没有要为大家指出一个真正的凶手的感觉。
而且这种就是没有要直接为大家指出凶手的感觉，其实也更加强了这种我们在观片的时候感觉到的悬疑和那种很诡异啊很飘忽不定的感觉。可是就是正是因为它的叙事又很特别，所以就会跟一般我们看的悬疑推理类型的片子好像有一些差异。
然后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片，叫做谜样的双眼。然后这部片它其实比前面两部电影还要更偏向我们大众所想象的悬疑电影。好，那就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就是它是阿根廷电影，然后它的剧情主要是一个检察官，他在写自传回顾人生的时候，他重启了他之前25年前的悬案调查，然后主轴就是在案件发生、追查过程还有重启调查的结果的这几件事情上面。所以就是它其实是比起刚刚前两部像是分手的决心还有告白而言，它是更对，就是更接近它的叙事方法还有整体的结构，其实都是更贴近大家想象的悬疑电影的。但其实就是它就蛮特别一点，就是它重启案件的原因是一种它对爱的坚持，就是那个检察官对爱的坚持。对，就是它就是那个案件的被害者，她的丈夫当时就是表现出那种，哦，真的一定要，
我此生只会爱这个人，
对，我一定要把案件查到水落石出，然后去找到那个凶手到底是谁。然后 主角就被这种至死不渝的爱感动。对，然后所以就是他蛮强调这一点，然后也是用这一点一直去推动那个剧情，然后而不只是关注在案件本身的调查还有就是理性的推理。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它其实也允许了一种非典型的正义，就不仅只是把坏人绳之以法，或是强调很高尚的原谅或是和解这些，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他要去强调这些好像跟阿根廷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历史时间有关。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这部电影它案件发生的年代是设定在1974-1975年，然后就是在1976就是这个案件发生的隔年，其实是阿根廷的右翼军政府实行那个国家恐怖时期。对，然后就是当时会有很多犯罪事件都没有办法被处理和追究，所以这样的被爱感动或是以爱去推动案情还有新的争议，这种新的不同于典型的推理剧情，其实好像是为了去关注还有去回应那种特定时期 对那种特定的时期，然后导演他会借由类型叙事的反动，然后去强调他自己想要关注的那个点。
嗯，说到那个国情，我觉得前面两部像是《告白》跟《分手决心》好像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告白》的话，因为它是一部日本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还蛮可以表现日本电影的感觉的，就是会比较是这样可以讲吗？
嗯，
就是会比较像是比较压抑，然后比较内敛的感觉，
然后去强调什么青少年霸凌啊
对
对啊，而且就是其实那部电影里面也有提到，比如说跟日本相关的法律，然后那些剧情就是在那些法律跟要在这个国家跟这个脉络下面才能够成立。
那像是分手的决心，我觉得它也有一点包含到国情的成分在，因为它甚至它的主题里面女主角是从就是中国来的，就是非法的有点类似移民的那种感觉。然后男主角的话他就是一个韩国的土生土长的警官。那这之中就有一些韩国跟中国之间他们国情的就是影响一些就是对于剧情的一些影响。
而且里面有些象征也是其实是某些国家特有的，就是他们文化习惯用某些东西来代表某些东西，这点其实也是。
对啊，而且其实就有点像是不同国家的导演会用各自习惯，或是像七七刚刚提到的去回应那个时代脉络底下的特定的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点像是虽然都是悬疑啊推理类型的片子，可是可以看到从分手决心告白到我们一样的双眼三部片子，导演都放了不同的东西进去，而且都是在讲一些不一样的故事。
突然想到就是谜样的双眼的话有被改编成一部电影叫沉默的双眼，然后他是就是美国人演的，然后他就把那个事件改成911。
对，所以就还蛮有趣的。其实虽然大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虽然大致上的剧情是很像的，可是有一些细节啊事件的设定就完全不一样，也让那部片子在比如说当时那个国家可以有比较好的反响，或是观众比较可以投射。
然后就觉得虽然就是确实很少电影的叙事是纯粹的典型的类型，但是又觉得就是他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强调的点，然后去表达导演他自己想要关注的地方，然后或是刚刚子瑜在前面讲的，就是这也是导演可以放入自己创意的空间。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当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犹豫还有讨论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类型电影，就是因为就觉得现在的电影有哪种电影还是很典型的单纯在讲像是悬疑，就是在讲很直线单线性的破案，然后没有跟其他元素没有相关吗？
对，就好像现在比较不会看到只限定于一个类型的电影。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讨论？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想，然后想到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脚本初阶的已经写好，然后开始要试录，然后就突然跑出这个疑问，然后就觉得就是不行了，我们有这个疑问的状况下，我们完全没办法录音，
就全部打掉重来。
其实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就是一个类型电影它是不是可以就是再额外加上另外一个类型电影，像是这个分手的决心有可能就是悬疑
加
上爱
情，
对。但好像当老师跟我们之后讨论之后，好像又有新的看法新的想法，
就有点像是我们原本的想象是有点像是每一个类型都是独立存在的，然后会变成一，然后再加一，这样不断的加上去，会所以才有新的元素。但其实后来比如说透过上课啊，或是我们就是激烈的争辩之后呢，就慢慢的发现其实是在同一个类型里面，它因为有它的开放性跟模糊性，所以导演可以融入不同的元素去更好的讲他想要讲的故事。
我觉得那时候东阳老师他举了一个蛮不错的例子，是像是一部电影它里面可能出现了死亡案件，但是导演他可以透过对于不同，就他可以从不同的切入点，像是他可以去描述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就专注于描述这个，或是他可以专注于描述是怎么破案，或甚至是他可以只完全就不管这些，然后专注在犯案的人他的心境是怎么样，或是犯案的人跟被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呀什么等等的，就是他可以透过不同的强调的点去带出他想要讲的东西，就算他的案件就他的最原始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东阳老师还要举一个例子，我还蛮就是有共鸣的。他举的例子是像侦探电影，就是像我们比较常看的福尔摩斯那一种电影的话，通常都是像有个人犯了一个惊天大案子，然后福尔摩斯就去解决那个案子，然后去找出凶手。但是如果说要就是如果说侦探电影这种类型的模糊性的话，那可能现在电影有些会就是做出一些很特别的就是想法，像是故事一开始有个凶手，然后结果到最后结尾才发现说，哎，那个凶手竟然就是
那个
就是一直在办案的侦探。那这件事情就是让原本侦探电影类型这种电影的电影就产生一些模糊性。
他直接被翻案，
对啊，就蛮酷的。然后我就因为我刚才说到他对我蛮有共鸣的，因为我蛮喜欢玩游戏的，然后我之前就玩到一个游戏是就是我本来是担任一个男主角的角色，然后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我就是我是男主角嘛，我就要去拯救世界，
大大
对，公主被抓走了，就是玛丽欧的这样演。对，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是升级打怪，然后最后去拯救魔王。但是结果那个游戏就给我了一个反转，就是结果竟然最后自己才是大魔王
啊，真的假的？
就蛮酷的，我觉得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类型电影，
这游戏很酷
就是也许也可以套用到其他文本的形式。
那感觉就是类型它的模糊性是来自于它就是没有照着典型的那一块走，所以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可能，就像是刚讲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所以让他可以去讲一些别的事情，然后这也正是就是刚就是最前面所讲到的是有创意的那个空间啊。对，
而且就不会变成就是好像比如说悬疑推理类型电影里面所有的电影几乎都好像换汤不换药，而变成 每一个不同的电影会有它特别想要去回应的问题或议题，或者是在某一个国家的那个背景底下发生的一些案件或者是事情。
或纯粹是导演他自己想要怎么做，
对对对，他想讲怎么样的故事。
就像是那个上次上课的时候邓老师就说分手的决心是一部想要讲什么
温柔男
心
境
的
故
事。没错没错，对，就大家是这种感觉吧。所以这好像就是我们老师希望我们可以去讨论类型电影的原因。
对，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从一开始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讨论类型电影，但慢慢就是不管是就是每日每夜的一直在讨论啊，或者是经过东阳老师上课，还有我们自己的其他的就是厘清，就慢慢可以整理出来的一个结论，或许就是当我们在自由放映室里面，我们希望去讨论电影人、电影书跟电影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各自这三个类别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而用而讨论类型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去回应或重新看到电影跟电影人之间的关联。每个导演或制作团队就可以在他的电影里面依照他的类型和他自己想要讲的方式去写出一个他自己所喜欢然后也希望可以传达给观众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这样应该算是有达成老大给的任务了吗？
应该有吧。
好，
那如果我们没有讲到的就交给剩下的两组咯，因为还有就是接下来两周还会有其他的伙伴也是用就是也是会讨论类型电影这样。
对，然后也许他们选的片子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然后听听看不同组别的不同想法。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就欢迎搜寻夜猫子电影院成语自由放映室，
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我们的粉专。
对，那谢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